连祖宗的这个骨灰摆在哪里，你都会不自在。如果你自在了，那你祖宗的骨灰摆在哪里，你通通都自在。为什么？因为那是佛法给你的那一份真正的自在感。有一位法师呢，这个他跟我说啊，他说最好不入土为安。我说不入土是什么意思？不入土的意思就是骨灰瓮子呢，把它放在塔里头是最好的。我说你能保证所有的骨灰放在塔里头的，他们通通啊，家里通通都不出事吗？不可能的，人毕竟要生病，人毕竟要衰老，人毕竟要死亡，不必考虑那么多。问题是有没有慎终追远？问题是有没有在盂兰盆法会的时候好好的给他做个盂兰盆法会？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有没有给祖宗想到祖宗，他们也需要佛法，所以百姓宗祠啊，净空师父他在华藏图书馆那边，那青年节一定会拜中华民族百姓祖先的这个法会，就是超拔祖先，对祖先说法，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余的不必想的那么多，真正得第一义自在的人，这些事情自然而然的都迎刃而解，你自然的很自在啊，别想那么多啊。你如果要想那么多的话，那问题很多啊。哎，你想你家里的方向对不对，还要想厕所的方向对不对，再想想床的方位又对不对，再想一想自己的名字有笔画，你越想越不自在，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地方真正的开悟。你学佛没有开悟，学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才自在。才自在是指我们周边所拥有的东西必须自在。我们一直想要去占有的时候，就只是会产生了不自在。财物一定是跟占有有关的，所有的财力的东西我们想要去占有，我们或者怕失去，我们就会不自在。我们人活着其实说真的只有两件事情影响我们最大，一个是名，一个是利，这两个东西影响我们最大。其实啊，有很多的问题你把它追踪到最后，它是一个名的问题。在心理学里头讲，他说一个人他的心理生活的动力，如果就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 Freud 的角度说法说，人最后的心理的动力是因为利比多，也就是一种快感的动能，它是我们心理世界里头最原始的东西。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相当通则性的，我们如果讲的人的很多种种想要让自己感觉到快感的东西，名难道不是他的快感吗？利难道不是他的快感的所在吗？还是他想要掌握一种欢那种喜乐，拥有那一份快乐的快感，那分化出来这种种的东西，把它分成大类，就是这两类。所以财自在的人呢，他就不会变成财务的奴隶，他就自在。如果我们变成财务的奴隶，我们就会变成不自在。君子固穷就自在，穷了我本来就穷嘛，小人穷输烂你，小人没有修养的人穷他就烂。你能够把这个财这个问题能够看得开，你的人生会得到很多自由跟很多自在。 我觉得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算是比较穷的人啊，但是我发觉我从来没有想要去占有什么，我觉得不缺，没有就没有嘛，没有又怎么样，我照我有的那一点来生活又怎么样，所以不觉得，也许是因为就在那种佛法的熏陶的家庭，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种对财货一直想要占有的问题。一个人想占有，他就不容易打开他自己的胸襟，他的人生就比较不容易跨出去，他会变得很自私，财不自在的结果，他变成自私，也会变成封闭。那财一自在，他就很容易就放出去。看来真正的一个经营者，他必须要懂得财自在，他才有可能投资。投资事实上是一种输出，不是一种输入。所以财不自在的人通常都不敢投资，而一个懂得投资的人，他财是自在的，所以他的心也是自在，他的投资晚上还要个一家一捆。那个财不自在的人投资完了以后，暗时啊没家个没捆，那就是财不自在。命自在，我们命就是指的一个人他自己生活的方式必须是自在的，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命、哦、我们讲说算命算命，你的命就是这个生活的方式，这就叫做命。可是这个命必须是自在，一个人能够认命、啊、其实是一件美德、哦、我们有时候讲你太认命了，不是，认命这件事情是绝对是好事情。我能认我自己，我现在只是在啊帮人家做一些资料输入的工作，我认命，我好好帮他做，我认这个命，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很可靠。我也认命，我工作做完了以后，我觉得我还需要一点东西，我去学一点程式设计，我很认命。那个人认他的命，从他原有的命里头去成长，他就会道命，他就会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出来，这个叫做命自在。那种命自在会使他不断的成长，那是命自在。我们跳两格，有一个业自在。业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我们应该对于我们啊日常生活里头，尤其是佛的业要自在。什么是佛业呢？佛业就是佛事。什么是佛事呢？是从多帅下来，然后降多帅入母胎，到成长，在皇宫长大，然后正道说法圆寂，这整个生命的历程叫做佛事。所以各位，哎呀，哪里在办佛事，我要去办佛事。当然那也叫佛事，但是学佛最重要的佛事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历程，这件事情叫做佛事，也就是我们人生的大事，这件事情就是佛事。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这个到佛事里头啊，去诵一部经，参加一个法会，就我已经做完佛事了。不，你在你做的佛事是诵经啊，超度的佛事。但这个佛事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送完了以后要回到你自己的生活里头来，你的人生，你的整个生命的历程，你的工作都是佛事。所以我们讲业自在是指佛业自在，是我们的业在这里觉醒，业在这里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在。那么如意自在，你能够是命自在，又能够是业自在，当然处处你就如意了，所以叫如意自在。那么你能够是命自在、如意自在、业自在、财也自在、心也自在了，当然你的智慧也很自在，你的思考很自由，你的智慧很容易就展现出来，所以它是自自在。那么能如此， 你的生活就自在了，所以你的生活本身很自在啊，你跟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系很自在，所以种种的形象在你的面前出现，你自在，是美丑也好，是高贵或低贱也好，在这个地方啊，是喜相是乐相，是衰相或是利相，是欲相还是毁相，通通都会自在，这件事情是生自在。然后所发出来的愿，往生极乐净土的愿，要既拔一切众生的愿，也就自在，这是佛自在不思议的意思。佛他本身的对在世间的一切视线都称为佛事啊，都是办佛事，办佛事，我们自己每天都在办佛事，我们的生活就在办佛事，千万呢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生活。那么第九，无碍不思议，我们没有障碍本身是一个不思议的，这里面有三个无碍，第一个无碍所作无碍，第二个令他无碍，第三个是念持无碍，这三个无碍，其实这三个无碍事实上可以说它就是四字的解的不同的一种延伸解释而已，因为用智慧来生活就无碍，那么我们用意识来生活就有障碍，所以是有障碍，会没有障碍，是刻板的，是拘泥的，所以它有障碍，会是开阔的，是本身就产生了对于我们一种察觉力的一种醒发，所以会是无碍的，所以它是从四种智慧那里演变来说无碍不思议的。我们看所作无碍，就是成所作智无碍，这个成所作智呢，佛啊，释迦牟尼他是娑婆世界的教主，他化身到这里来，看起来是化身，但是他也在这个地方成就他的报身，但也在这个地方成就他的圆满的整个的一个智慧，在这个地方圆满，所以他同时在这个地方是法身，是报身，是化身，但也同时在这样成就视线这个圆满的佛智。那么视线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是所作无碍，这个所作并不是只有一天每天所作所为这件事情没有障碍，我们说对，我平常我待人无论是在情感的情绪的待人接物上，我没有什么我冲突的地方，这是心理学所讲的无碍，心理学只讲我的理智跟我的思考没有冲突，我在选择两样东西的时候，我不会发生矛盾，也不会发生冲突，我的逻辑思考上没有发生矛盾冲突，我们说它已经是没有障碍了。但是佛法所讲的这样不止如此，所作无碍是我现在在这里所有的这些东西，它就是我要来做人生的这些素材，我有这些素材，我只有这么多泥土，我就用这个泥土来捏一个小小的小花瓶，在这里成所做，可是我有这么多的一大堆的泥土，我可以做成一个地砖的工厂或砖的工厂，它制造很多很多的给人家做建筑用的素材，都在各自成所做，那个花瓶它的用途不同，但它在那里成所做，但是成就了变成这么多地砖的，它变成我们居屋之用，所以它在那个地方成所做，也就是每一位学佛者都在他自己的环境中成所作，所以做生了人家的 啊，生了小孩子当人家的父母，那这就是你的素材了，他也是你的如来的一部分了，就必须在这个地方成所做。我们受人家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要在这里成所做，要把它做好。我们既然身为人呢，我们就是成所做，作为人。我身为一个男生，我就是像是一个男生。我们在心理学里头讲说，我们对我们男性产生一种认同，叫性别认同。那么如果我不能产生我的性别，男性不能产生男性性别的认同，不能成所作，他认同到女性的性别那上面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会变成什么吗？那就是说他会产生了一些性别角色上的错乱，这里面就有障碍，就有一些困难。我们不能讲啊，我们不能讲说啊，同性恋这件事情是正常常轨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歧视他，我们也必须要对他的尊重，对他的人表示尊重，这是要把他看清楚的。而最近呢，却有人认为说这个东西我们要尊重，连这件事情我们都要尊重，那么好了，我们将来要尊重什么？所以那个成所作就是如来，就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就这样子来成就我们应该有的。所以在一个修行者的眼光里头，他看到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他做出一个成品出来，可是这个小孩子做成的品明明比另外一个小孩子的成品差，可是他还是很高兴的对着这个小孩子讲说，孩子，你这个成品好可爱啊，而且他是真的在这个脸里头，他真的是表现了他欣赏的那一份，不只是他做的成品可爱，连那个老师，连那个欣赏他的这个人，他的脸都是变成可爱的，那是成所作，他在那里成所作。啊，那个小孩子觉得啊，我回去再来改，我老师觉得我这个很好，我愿意啊，他再去做。可是另外一个小孩子，他做另外一个东西，他一样的，嗯，好可爱，但是他也没有忘了，哎，要鼓励他可以再继续去创作，那就是成所作。教育就是在教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素质，根据他所存在的现在有的东西，好好的去生活，这件事情就是成所作。一个人不可能用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而成为啊，而去成就啊，想要去建构一个啊，用没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去成就自己的人生，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是根据我们有的来建构我们的人生，来成就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说他是所作无碍。如果我们所做的希望把自己做成别人那个样子，那就是所作有碍，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障碍。那么正因为是成所作智，所以他必须要真正的会回过头来，会令他无碍。怎么会令他无碍？自己无碍也要令别人无碍。那自己无碍的时候，成所作智，自己能够照自己的来生活，他有一个条件，他必须真正的发觉自己跟别人是平等的。这个平等并不是要强的跟人家在权力上的平等，而是我用我的方式成就我的人生的欢喜，跟你用你的素质、你的存在、你的所作成就你的人生的欢喜是一样的，这就是平等。然后从这个地方看到了人生彼此都不相同，彼此不应该互相比较，而应该互相成全。这个互相成全是最可贵的事情啊！我常常看到一对结婚啊，然后生了小孩子的，他们就最后就考虑的说，哎呀，那既然这样子教育这么重要，我就把工作辞掉吧。先生就劝说的请太太把工作辞掉了。那么先生呢，劝说的太怎么样了，太太只好最后一想，也对啊，就把工作辞掉了。 工作辞掉了，小孩子长大了，他每天都去上学了，现在变成留着一个家里，反而他在家里不晓得要做什么，要找工作，工作已经断了一段时日了，这怎么办？他们又发生了另外第二个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么人呢，能够有一种令他无碍，也就是能够真正去成全别人的事，对方就要尊重，先生应该尊重太太，你这个工作这样辞掉，你要考虑到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情形，而不是用我一直想要说服对方让他把这个工作辞掉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好，而是要真正的对他令他也无碍，这是人际的大爱。我是讲慈悲心的那个爱，是人与人之间人际的真正最宽广最大的爱，不是障碍的爱，这才是真正的大爱，那才是慈悲心。所以那叫做令他无碍，因为他知道这是平等的，他知道每一个人他的人生都要成所做的，他也妙观察到彼此之间不同，必须互相的尊重而互相成长的，互相鼓励互相成全的，这件事情使这个家庭各得其所的去成长。所以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自己的子女，大概也不会去强迫自己的子女一定要考什么系考什么科，大概也不会的。这个呢，我们说他是令他无碍。不止如此，当别人有爱的时候，有了障碍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还要替他把他的绳结把他打开来，这是令他无碍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帮助别人，替别人想一想，让他无碍，这是一个无碍的不思议。佛具有无碍的这种不思议性德，我们能够真正如此的时候，我们就得不思议佛啊。第三个呢，是念此无碍。什么叫念此无碍？念是心系念着佛，心系念着正信的佛法，这就是念。所以有念呢啊，念成邪；无念呢，念即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有一个念，我们觉得说我有这个念是念着我要念，那个有字通常就是讲我们有一种啊作伪的，就是说自己有一些造作的这个有念，有了这个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念自然成邪。如果我们无念的时候，什么叫无念？我觉得我的人生，我们依佛法来成就，照佛法的方式来修行，我要成就的是我的佛的性德，而不是要成就我想占有什么东西，这叫做无念。而这种念叫做无念的念词，能够真正修这种无念的念词，那才真正能够无碍。学佛如果是有所求，而这种求是求名啊、欲利养的话，那么它会有障碍。学佛如果不求啊、名欲利养的时候，它没有障碍，念词要没有障碍，我们持着咒，这个持咒要没有障碍。我们有一位，记得有一位同修有一次问我这个事情，说老师啊，我以前常常哈、看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才练那个往生咒，可是呢我现在练这个往生咒的时候呢，那么我感觉到好像就在自己好像就好像在自己投入那个哈、办丧事的那种气氛里头。我说我告诉各位，那个是最宝贵的东西，来送给一个要远离我们的人，那是最珍贵的东西，你怎么会把死亡当作啊往生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件这么样子的低下的事情呢？你怎么会把同时会把这么宝贵的这个陀罗尼咒呢，那你也把它变成说是这样子的气氛呢？念词要无碍，它既可以拿来送朋友，又可以拿来啊真正的化导自己，又可以给自己真正一个光明的修行上啊 的一种护持之用，它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护法，往生咒也是我们的护法，它既是我们的护照，又是我们的护法，又让我们经常产生智慧。这么好的东西，你要持之无碍才可以。有人就讲了，说心经的那一个短短的那个短句啊，都是烦恼来的时候才练的，所以不烦恼的时候就不要练。哎，那你也是有碍的。那个心经里头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咒语，你也应该要常常练啊。为什么？因为常常练，心里面自然忽然就会入于无相，就会入于无碍，所以念持要无碍啊，没有障碍才好。第十，解脱无碍不思议。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的，我们讲说有在讲供香啊，我们在供佛的时候讲供香，我们是用一炷香来代表供佛的香，其实真正要供佛的香是我们的身香，我们身上所发出来的香，这个身是指佛身所发出来的香，是佛身不思议的放出来的真正的香。那这个佛香并不是我们洗的洗澡洗干净了把香水喷一喷，这就是我们的身香，不是，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修行所产生的这一份香。那么这份香呢，在我们供香里头讲五分法身香，这五分法身香呢，是事实上呢是五炷香，在我们的心中烧起的燃起的。第一个呢是戒香，第二柱呢是定香，第三柱呢是慧香，第四柱呢是解脱香，第五柱呢是解脱之见香。戒定慧是三学啦，戒香、定香、慧香，你记得。第四柱香是解脱香，要解脱烦恼，解脱障碍，解脱我们的矛盾，解脱我们种种的执着，要从那里解脱出来。解脱我们种种的虚妄，从那里解脱出来，那是解脱相。但是第五柱是解脱知见相，要把我们的知见都要解脱掉。哦，你今天听了说，哎呀，这老师讲话你讲得很好，我这个知见都记得了啊。最后你还是要从这里把它解脱掉，为什么？你要从这里解脱掉了以后，变成了你自己的。他不是透过郑老师来讲的华严经，而是变成你的心的华严经，因为你的心是在华严经，你的心就是华严海会，华严就是与十方法界华藏世界相衔接的，那才是无碍，你才真正的与华藏海印沙妹完全相融无碍，这就是你在学华严的时候必须要的。那么解脱无碍不思议呢，是要解脱掉啊一些障碍，解脱这些障碍，那就是要解脱的是什么呢？要解脱我们的智慧的障碍，叫智障。哦，我们不是现在说智障儿童那个智障啊，别以为自己思考很好，我已经是大学毕业，我绝对不会是智障。不是指这个智障，是我们的智慧发生了障碍，那就是智障。但通常智慧的障碍是色相障碍的。我们很聪明，我们拿到了博士，但是人家轻轻的几句话就把我们的整个的暴躁之气一下子就散起来了，是不是？智慧的障碍还是很大的。我们学了很多，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很能够把握自己的哦，我们的修养很够了，但是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一种刺激啊，在你很大的一种打击来的时候，那么你突然间又掌握不住了，那都是一种智慧的障碍。有一次我听正言法师说法的时候，他讲到这一件事情，他说：“他各位同修要想想看， 当你突然间发脾气的时候，其实那跟我们一般讲说气笑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你的气笑只是那一段时间发脾气，短短的时间气笑啊，讲的话是这个疯疯癫癫的话，说的话是不合常理的话，不近人情的话，刻薄的话，但是那一段气一过去以后，你又恢复正常了，只是那一段时间气笑而已。哎，就是那一段时间有智障，我们的智慧被障碍掉，那么那是要把它解脱掉。那么后面的五分法身香，后面的两炷香呢，一个是解脱香，就是要解脱智障，解脱啊定障，要解脱业用。那么智障能够解脱了还不够，那定障要解脱，定障要解脱。那定障就是一个人心不定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好多的父母亲在一些亲子座谈的时候都会这样问我，郑老师，我的小孩子感觉到他不能够长期的注意，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呀？哎，这就是所谓的定障，小孩子他不能够注意力集中，他本身就是一种障碍。那这个障碍从哪里来？也是从平常里头可以慢慢学习的。我对于那幼稚园的小孩子啊，我经常呢，那么会对他的父母亲这么说，你不妨陪着小孩子看看电视啊，他喜欢看卡通，你陪着他，你不要卡通开给他看你就不理他了啊，看看停一停，回过头来问他，哎，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你不是考他，你是跟他讨论，哎，他想不起来，你说等一下再看看，我等一下再看看，哎，等一下看看说啊，妈妈，刚刚讲的是这个名称是什么啊？这个主角刚刚去哪里？他做了什么事情？那个地点叫什么？他想起来了。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他又想起来了。因为有人讨论，使他的注意力不断的学习一种延续。定就是我们能够做延续的思考，它就是定。我们不能做延续的思考，就是不定。那么你看，它是学习来的啊。有的人定得住，注意力就长比较长；有的人定不住，注意力就比较差，就一小段一小段，就是被截成一小段一小段，那是定障解脱。那么定呢，就是要修禅定，不要被引诱，不要被啊外头的一种激怒啊，那么这个所击垮，这是定。这不用再说了，这一类的事情过去在这个课堂上说的蛮多的啊，像苏东坡啊的个案，白隐禅师啊，对这一位退隐的将军跟他讲说，你这么早来上早课，你不怕太太在家里托人啊？这个将军勃然大怒，这个禅师马上停着说，轻轻一拨扇，性火又燃烧，如此暴躁气，怎算看得开，怎算放得下。对，就是说禅定的火候不够，容易出这种事情，是不是？最技巧的老师是直接对着一个人，那就是药商去对于朝恩解释什么叫做暴躁气，什么叫失掉禅定，这个公案是最生动的。他来问药膳，到底什么叫做普门品里头所讲的黑风吹及船舫，飘落罗刹鬼国，是什么意思？药膳停一停就问他，就回过头来说，于朝恩，你怎么会愚蠢的到在问这种问题呢？你知道于朝恩是重臣啊，他 是朝廷里头全是一把抓的，来这里有这么多跟他一起来的这么多人，现在你当着大家的面前说于朝恩，你怎么会愚蠢的在这个地方问这种问题？你说他脸色会不会马上变？你说他会不会马上要马上产生一个非常暴虐的一个命令出来呢？等到他脸一变了，要开始要喊出来的时候，药膳跟他讲停停，先停停，此黑风是也，这件事情就是黑风。禅定守不住的时候障碍很大，他会把人吹到罗刹鬼国，他会把人吹到地狱，他会把人吹到阿修罗的世界，也会把我们吹到了畜生的世界。所以定障解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解脱，它必须要练来的，不是知解的东西。业用解脱，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所产生的这些用，我们要解脱。什么东西呢？我们如果自己有所得的时候，我们自己用我们的业，这个业就是一个人的潜能，我们自己慢慢的实现了这些业，我们自然有一些福报过来了。你有了这个福报，除了你自己享有这个福报，那你要分一点跟别人，也能够分享这一点福报。不止如此，你自己要福报的话，福也不可以享尽。过去给各位讲过四件事情的，那是宋朝的时候法眼禅师啊、哦，那么所说的。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则祸必至；第二件事情是福不可以受尽，受尽则缘必枯；第三件事情是话不可以说尽，说尽则人必异；第四件事情是规矩不可以行尽，行尽则人必烦。这四件事情就是不走极端的意思啦。所以我们的业用，如果我们产生福报的时候，我们享福享尽了，这障碍就很大。所以你有业用的时候要记得，你要从里头解脱出来。你赚到钱的时候，千万不要钻到钱堆里头去闷死。我看过一个电影的片子，那个镜头很动人的，那就是他们发现了一个这个啊、南美的一个古部落的一个大的旧皇宫，他们登这个钱，哇，那都是金沙哎，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哇，最后这个金沙真正的这样子开始掉下来了，从那个滚筒啊、漏斗形的一个筒这样开始下来了。可是呢，他们忘了这个金沙不断下来，有些把他们埋葬在里头，最后他们埋葬在整个金沙堆里头。所以福很多，福多了不见得是福，福只要超过一定输掉空间的时候，它是不行的。你把水缸子的水弄得满满的，把它啊一个水瓶子的水弄得满满的，把鱼养在里头，它就不活，它一定得水缸半缸，有空气有洞，它才有可能有洞，它就是不会产生这种执着。所以业用的解脱也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其实这个解脱本身就是跟这个五分法身相是相关的。戒定慧就是在这三种解脱。可是戒定慧就是为了要戒里头业用解脱，定就是定障解脱，那么慧是智障解脱。可是这三学就是这三种解脱，可是五分法身相里头就加一个事情，那就是 一定是要这个解脱他的知见才可以。也就是说，戒相、定相、慧相、解脱相，但一定要最后连知见都要解脱掉。也就是说，我想知见的事情，这些知见想要解脱，我想解脱这样子的一种心都要解脱掉，这叫做解脱之见。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智障解脱、定障解脱、业用解脱，还要纯为解脱而解脱，连解脱的知见都没有了，这件事情才算完成真正的解脱无碍不思议的问题。我们今天终于把这个不思议的事情，佛不思议的部分，那么讲完。那么十种广大佛事过去已经解释过的，佛的广大力这过去也解释过的，所以这那么这个佛不思议品呢，这一品呢，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呢，要给各位谈的是这个如来十身相海品，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今天讲到这里圆满。